我依旧心平气和，静静地等待天主的时刻到来。天主上至，终于使人将我的事情告诉了曼特农夫人。他得知了我复杂曲折的冤情，深表同情。他就用尽一切办法，经过多方斡旋，最后使我得到释放。女修院的院长，我子女的监护人，以及知心的朋友们，都兴高采烈地前来，迎接我脱离苦海。出去后，我立刻写信向他致谢。几天之后，亲自到圣希尔地方去拜访他，感激他的鼎力协助。他非常热情地招待我，亲切关怀。几天前，他还对我的表姐妹说，他收到我的信，高兴极了。实际上，我们的主赐予他一种气质，令人望而肃然起敬。过了几天，我听到人们提及芬乃伦神父的名字，后来他做了大主教。我突然心灵感到，既冲动又温馨，对他产生好感和兴趣。我觉得我们的主要使我与他的结合默契，比其他任何人更亲密。他要求与我相见，我欣然同意了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之间有灵修的超性亲属关系。第二天，我有机会见到他，可是首次会谈未能令他满意，他似乎不太欣赏我。我感到有股冲动，渴望向他敞开心扉，但又觉得对方毫无反应，这令我非常痛苦。当天晚上，我整晚为他受苦。第二天早晨，我们又相会，我们相对静坐，默默无言。乌云逐渐消失了一些，但仍未达到我所渴望的程度。我一连忍受了整整八天的痛苦折磨，然后才发觉自己与他心有灵犀一点通，心灵结合的天衣无缝，亲密无间。从此以后，我们的结合共融，以及其纯净而不可言喻的方式，随着时日越来越密切。在我看来，我们俩的心灵之间有一种完美和谐的默契共融，像经上对达卫圣王和约纳堂的描述。约纳堂的心灵和达卫的心灵深相契合，约纳堂爱他如爱自己一样，这恰恰就是我们的结合境界。我们的主让我明白，他对这位神父有着伟大的计划，他是多么的宠爱他呢？我这时的心灵境况是非笔墨所能描述，因为那种境界完全超出人性的感觉、情感与思想概念。我感应到，天主赋予我宗徒的使命，就是以受苦来拯救其他的灵魂。我脑海里浮现救主耶稣基督的谆谆告诫，我是无比的幸福，我拥有无限的荣耀，我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天主，全知全能、无所不在的天主。但是为了拯救世人，我离开了这一切，于尊降贵，降生成人，心甘情愿地承受所有人性的弱点，为世人忍受无边的痛苦折磨，被所有的受造众生所蔑视羞辱，甚至被惩罚死在十字架上。如果你愿意继承我苦难尚未完成的任务，我会让你参与我救世主的任务。那么你必须放弃世上所有的幸福快乐，过贫寒困苦的生活，忍受人性的缺陷软弱，这样你才能为那些我托付给你的灵魂承担他们的脆弱无能，偿还他们亏欠我的罪债，最后不仅为你自己的罪过而忍受种种心灵的痛苦折磨，更为其他灵魂的得救遭受所有最残酷的迫害。如果我当年安心静静地过隐居的生活，就绝对不会受到任何迫害。只有那些天主用来拯救灵魂的人才会遭受无情的迫害。对于天主为自己所特别拣选的灵魂，他们必须同意当牺牲祭品，才能进入并参与天主所有伟大的计划。离开了圣玛利亚女修院的监狱后，我就到美拉缅夫人的家中休息。 住在那里时，我发高烧，三个月卧床不起，眼睛还长了脓肿。然而，他们依旧造谣中伤我，指控我经常外出，组织非法宗教集会，还有其他千奇百怪、荒诞虚构的故事。我女儿就在这家里与尼古拉斯·富凯先生结婚。后来因我女儿太年轻的缘故，我再迁居到女儿家去，和她同住了两年半。即使在我女儿家里，仇敌也捏造了许多荒唐无稽的故事来攻击陷害我。我想离开女儿家，静静地回到我的家乡蒙塔日镇的文都会修院去进修，隐姓埋名，在那里安身终老。可是又被人们知道了，朋友反对，因为他们不愿意我离开他们。仇敌想尽一切办法拦阻我，因不愿意让我逃离他们的魔掌，同时又恐怕我销声匿迹，隐居修行，就暴露了他们捏造我丑陋行径的虚伪。我看清各方面的压力，仇敌说服大主教，禁止我到本都会修院去。我厌恶人世间的是非斗争，想脱离万丈红尘，竟不能如愿以偿。我仍需拘留尘世，无法脱身，成为人们造谣攻击的对象，以及天主上帝手中的顽固。我终于明白，天主不满足于我所遭受的小小痛苦折磨，他正准备以异常的狂风暴雨猛烈地打击我。我已没有自己的意志，但愿全心全灵全意地奉行天主的旨意，兴高采烈地委身顺从他。我将自己完全牺牲奉献给他，极其乐意以这么轻微的痛苦来赔补我亏欠他无限的公义。我能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更消磁他圣子耶稣基督的苦难形象，实在是太荣幸了。